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小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何叶。
今天我们打算来聊的一个题目呢，是韩国综艺《黑白大厨二》，其实也是已经完完全全过季过了非常久，但由于之前的两个月实在是太忙了，忙到没有空插入一期《黑白大厨》。但是还是压抑不住内心对这档综艺的喜爱，非得在一个已经没有热度的时候还是要再聊这么一期黑白大厨。
但是我想先插一句，因为我发现我们四个就是上次一起聊地球游戏厅的四个，对吧？所以就是韩综再来袭。
没错，上次地球游戏厅的时候就是数据没有我们别的好，然后本人内心呢是很不认同的，因为本人内心是觉得笨笨地球游戏厅那一期可以说是我们激情发言，
而且是我们专业度颇高的一期，
对，难得认认真真做了一点功课，哎，结果就是
令人在意，
令人在意，没错。
听到这里已经想要离开的朋友们，我们这期除了聊黑白大厨，后面也会聊一些黑白大厨以外的东西。
我看黑白一的时候大概在他已经火了很久，再加上那会儿道长刚好在他自己的节目里面他也聊了黑白大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节目非同一般。但是到我回过神来要看的时候，黑白大厨一已经完结了很久，我也知道了那些热门选手是谁，其中的一个黑白一里面的一个选手他都已经塌房了，在他塌房之后我才开始看这个综艺，所以感觉非常的轻松愉快。今年呢我等于说是守着，已经不是今年，是二五年末他一开播我立刻看，之前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正在甲流发高烧39度的时候，我也必须把那一周的三集黑白我全部看完。很喜欢黑白这个节目。
我得坦白讲，一我没看完，虽然我知道一它很牛很牛很牛，当时给我的感觉审美做得非常好，赛制非常的完善，它不是分黑白这两个阶级吗？而且他们就是非常把这个综艺当回事儿，就很有信念感。我甚至当时会感觉它有点像是综艺版的鱿鱼游戏，就它非常的端庄而又郑重的这么一个综艺吧。但是我停在了无限豆腐地狱之前。
哦，那在我这是算没有看过一。
竟然我确实停在那儿了，我就没有往后看。但二我是因为二播出的那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在播出，所以我看的稍微晚一点。我后来觉得不行，我得赶紧把这个综艺全部看完，是因为蔡康永发了 ins， 他说他在看黑白大厨二，我说不行，那我肯定也得赶紧把这个综艺看完。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厨艺这个东西它就像是某种武林，就所有的选手都像在爬一座山，每个人都很虔诚，而且大家各有各不同的风格和理念，但是唯一相似的点就是都对食物本身充满着敬意。
我看第一部之前也是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名声在外，我当时也没有追，但是因为春节在家没事干，我和我妈两个人给了黑白大厨一极高的待遇，就是在我家大电视上投屏关灯，像看网课一样学习。当时本身也没有
开始拉片了，在家里，
对对对，就本身看的没有那么认真，只不过是因为这个综艺它实在是有很恶毒的剪辑，它的剪辑恶毒就是在于
玩弄观众，
对，它是完全以吸引观众注意力为导向的剪辑，就是不管你这个选手是谁，你有多大的地位，只要你会让观众开始感到 loss， 你就会马上被剪辑抛弃。我看第二季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会在哪里卡进下一集，就是已经意识到他的剪辑点在哪里了。
我好像是在国内那档疑犯封神开始播出之后才看的黑白大厨吧，当时这个讨论很多嘛，还有过一段的那个争论，然后我大概就是说那我去了解一下原版综艺吧。所以也不是很早，就是刚刚这儿说的他看到那个无限地狱的时候他没看了，我就是听到了大家对于那个无限豆腐地狱的讨论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我一定要去看这个综艺。我就是为了那一期我去看了整季的综艺。
好啊，那我们就来讲讲黑白二，你们 pick 的选手是哪位？
我有看走眼，我在这里写的 pick 的是崔康禄和善财法师，然后还写孙中原也不错，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崔康禄会被淘汰，他不是作为隐藏的那个白色的厨师出现的吗？然后他又戴着一个白色的帽子，看上去人也挺低调什么的，上来就念叨着自己要炖煮要炖煮，感觉很像是被植入了什么指令的机器人一样，当时我就是低估了他的实力。虽然他在第一季里他是参加过的，对吧？
对。
You know， 真的是没有看过第一季。
我第一季真的就是看了一半。
他是 Hidden 白傻，还有那个不睁眼那个歌，他也是参加过的。
我以为他们两个都会被淘汰，因为那个歌的阵仗看上去实在是太煞有其事了。他还戴着耳机。
我觉得安承宰讨厌装逼的人。
Anyways 吧，反正我一开始以为崔康禄会被淘汰，结果他没有。而且往后越看越发现这个歌他很谦逊，就他没有很去外露的，或者说像料理怪物一样很张狂的说自己很行，就能看透一切。
我对崔康禄有一种感觉，从后期剪辑的视角来看，首先他们今年要拎出一条能够打败 Edward Lee 的故事线。
没错，
我已经带入到了绝望的编剧那里，如何打败 Edward Lee， 就如何能找出一条比他更牛的故事线。
我觉得很难。
对，给崔康禄的线，其实这一季的故事线之所以很好，是因为他引爆了一部分第一季的那种草蛇灰线进来，就相当于用一加零点几试图打败第一季的那个二。比如刚才真儿讲到的，在黑白大厨团战的时候就引入了第一季他失败带来的 PTSD，
就说现在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想说的时候一定要说。
他那里的心理活动是很有层次的。首先他第一季在那里被淘汰出去的，是因为第一季白厨吵架，
因为他是个超级哀人，然后他也不喜欢争抢，所以他就是没说啥。
他在第一季被淘汰的时候就是也属于人家吵架他看着然后就被淘汰了。他第二季有双层的 PTSD， 首先他意识到绝对不能吵架，然后呢就你就看到白厨讨论的比较激烈的时候他就想要拉架，然后同时呢又触发了他第二层 PTSD， 就是你只不吵架也不行，就是如果我看着我们团队的东西走向灭亡，那就会把我一起带走，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就默默地开始发表他的意见。
对对对，大声地发表他的意见。这里后来结合到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觉得很富哲学。如果你在一件涉及到你的一件事情变得更烂之前没有张嘴，那你真的会后悔。
对，
我以防大家不知道 Edward Lee 那条线是什么，超级简单的赘述一下。 Edward Lee 就是第一季黑白大厨里面的第二名，这也是包括为什么一定要看第一季的无限豆腐料理地狱，是因为那一期是 Edward Lee 整个人的故事线的一个高潮的部分，再到最后他才落到说他进了总决赛，他对自己这个韩裔就是韩国的那一部分身份的一个认同，他开始找回了自己一些感觉，最后决赛的时候他端出了自己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一道菜，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就是 Edward Lee 是喝威士忌，但是李军是他的韩国名字，李军喝的是米酒。所以黑白大厨第一季里面 Edward Lee 是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线的这么作用，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赢过 Edward Lee 这个人物。
对，我后来得知 Edward Lee 是学文学毕业，
表达真的很了得，
就是首先你要会做菜，其次你要
会
讲故
事。会说话。
对，崔康禄他的故事讲的也很好。
对，
他到最后那个环节他给自己做的那道菜是极具故事性的。
对，
我感觉到最后不管你的菜好不好吃，你在观众那里的评价只跟故事有关，基本因为大家都吃不到那道菜嘛。虽然最后一集那个料理怪物讲的澡堂故事也不是不好，
对，但是我觉得已经是比不过崔康禄他第一季加第二季的这条线。
对，就是首先崔康禄他的故事已经叠到那儿了，其次他端出的就是自己想吃那瓶给自己的那瓶烧酒。
对，
以及他就说这个不是他的原话，但是我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能拿出来炫耀，能拿出来挣到钱，能拿出来让别人觉得厉害的菜和你自己想吃的菜，想符合自己的口味菜，其实是两种东西。
嗯，
我就 get 到了。
而且像料理怪物他的那个故事，这是一个私人的家庭故事，但是崔康禄的那个，我工作了一整天我非常累，然后回到家我只想给自己做这道菜，我觉得是所有人的共鸣点会更强。我当然不是说他是靠那个故事赢的啊，我只是说从这个综艺讲故事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最后崔康禄的这一下传播会更广。
我的第二个 pick 的选手就是善财法师，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他作为一个僧侣 来到了这一档竞技性如此大的节目里面，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看法，以及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因为这个综艺它就是强竞技嘛，而且淘汰率非常高，可是他又是看上去非常平静的一个人，但他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竞技场，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感受呢？我就很好奇。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被淘汰了嘛，但是后来的时候又被救了回来，但我就能看到他不管是在 1v1 的时候，还是在各种团战还是什么的里面，他的表现都是他会希望对方赢，他的态度和感受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符合他的本心的，以及出于他对食材的完全的理解和发挥，包括评委对他的食物的评价也是他发挥了这个食材原本的风味，他做的食物里面容纳了哲学和禅意，他身处这样的一个竞技场也是保持自己的本心的，而没有被这个规则破坏他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吧，包括他也一直希望，他希望周围的人做得很好，就他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好，可能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拥有的一种心态吧。
我是觉得这个比赛对于善财法师挺残忍的，对他很残忍，对跟他一块儿去团队合作的那个人也很残忍，应该是那个黑白
白白对战，
白白对战的
另外那个女生，
因为她是一个很擅长肉的料理嘛，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去做一道菜，最后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PK 啊怎么样。
这也牵涉到后面我们要聊到觉得赛制有些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跟他在一起都是为了无论是体面一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都是会自己去做一个跟善财法师一样的素菜，然后素菜不一定是大家的强项，这就是一个比赛里面你没有办法所有点都照顾到的地方。就我能理解那个制作组肯定是希望引进韩国的这种寺庙的饮食嘛，因为你这个节目这么大肯定也是一个韩国文化的一个宣传。
哎，可能因为我没有慧根，我是有点难理解的确是在观众那里看就是怎么看就会觉得那你是如何赢过对方的那种山珍海味的呢？你就靠萝卜丝饼好这也是我的一些疑惑，
就会对他的菜更好奇一点也有可能。我很喜欢看尹秋木这种一个不自信的人战战兢兢颤颤巍巍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一上来就是一个蒙圈的一个状态，但其实他又端出来了一套的那个九亩的什么料理，还自己在亲自酿酒，我对他的菜就充满了好奇，因为他看起来那些菜平平无奇，我就在想这个是怎样美妙的滋味让安城仔可以让他直接晋级。然后从第一期就是这样，包括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永远都是那种哎呀我好像做不了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还是非常坚定的做我能做的，一步一步的去走到了最后。
他的菜也是我在所有的选手里面唯一一位我想要去线下店尝的，就我想知道他怎么把平平无奇的东西做的那么好吃，就是看上去那么好吃。
是
是，尹九亩的故事线也很有意思，他每一场比赛基本都是这样，就是尹九亩状态不佳，披头散发，尹九亩没招了，尹九亩不知道咋办，然后尹九亩赢了比赛。
对，是这样，他永远在倒酒，他手那个抖的呀。
然后就讲一下孙中原，孙中原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讲的？大家都觉得他很帅。
这我是发现好像就是每一个综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看上去非常有礼貌，整个人也很体面，而且对待人也非常有耐心，非常善良，温文尔雅的这么一个形象吧。而且当时应该是我们之前吃午饭的时候，那个来说孙中原像朴宝剑，给人的气质和气场的感觉，我看的时候发现确实很像，就是都是那种优质男性会散发出来的一种很有礼貌的样态。
我补充一点，就是当然有很多孙中原的好话，但是孙中原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比较牛的地方是他遇到问题之后第一反应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尽量的收拾烂摊子解决问题，不会类似于先产生情绪或者先去追究问题，这些事儿在他那儿优先级不高，他的优先级第一就是解决问题然后拿到最好的结果，值得学习，我学习，我又学习了。
本人在这一趴最后必须要为料理怪物证明，料理怪物是我从第一集开始就 pick 的 一个人，因为他确实非常非常的强。我知道很多的人都不喜欢他嘛，因为觉得他很狂妄，很没有礼貌，但其实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因为他所有的狂妄其实他都是在那个备赛间的时候他才讲，就拍综艺嘛，导演都很需要有人说出一些狂妄的话他才好剪辑，但是我觉得他在实际比赛中和别人相处里面他都是蛮有礼貌的一个人。我有一次对他有些小小改观是在黑组团战的时候，虽然所有的人都认同他实力很好，他是完全有这个资格去一上来就说我就当这个绝对的 leader， 但是他好像在第三轮的时候他在听了另外一个同僚说了一下做饭的想法，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非常有把握，然后他就把那个 leader 位置让给他，他不是那种他觉得自己有实力然后他就死占着资源的位置不让的一个人，他还是会根据现实的状况，如果他觉得你真的很想做这个事儿，他也觉得你 OK 你看起来很有把握，那他会愿意去当一个辅助的角色，所以就是那一个点让我又对他的好感又有所增加。我看到他在一个采访里面他就有说到这一季节目组邀请他，他本来是不想来的，是因为他觉得厨子就是做饭跟参加比赛当综艺人没什么关系，他不想走这条路，但是后面是因为他自己要开自己的新店，整个事儿非常的混乱和受阻吧，就一直没什么进展，他就有点像是陷入了一个瓶颈，所以他后面才决定来参赛，换个脑子，也想证明一下，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实力。
料理怪物他这个名起的人如其人，因为他做的那些菜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每一道都有创新，他会在这个里面加入他的一些思考，包括一些非常当下年轻人会喜欢那些元素他也会放在里面，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总是非常的 fancy。 包括他在最后跟侯德竹对决的时候，我能理解为什么两个评委最后选择了他，就是因为他可能更能代表当下的一些趋势吧，所以在看那儿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比较唏嘘。而且我就觉得料理怪物他整个人非常的表里如一，而且是属于那种课题分离的非常清晰的，他想要他就表达，他如果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紧要或者说对于其他人来说更重要，他也会做出让步。
我想起第一集刚播我还没看，那个蓝给我形容料理怪物他说的是话更多版的那不勒斯黑手党，我说很贴切，但是的确后来对他的印象改观是发现他只是一个纯粹的非常结果导向的人，这一点跟孙中原是有点像的，就是你生不生气他不在意，他展现多少他也不在意，他只想赢。
好的，进入下一趴，在黑白二里面你们最想吃的菜和个人感觉最不好吃的菜，大家可以混着讲了，最想吃的菜就是孙中原。
孙中原本人吗？
就是这梗，哎呀没有想啊，
我就想说是他本人吗？你觉得他是黑白大厨还是必吃榜？
必吃榜，孙中原难道不是必吃榜？朋友们，就是对面的人露出了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想吃就可以说，
太好笑了。我也知道了，关于孙中原为什么什么四十几岁未婚，就是大家心知肚明是什么原因，只是在这里随便的抛一下梗，大家可以忽略。但孙中原做的饭当然也很想吃了，
是了是了，而且我是觉得，因为孙中原本身就有很多的综艺经验，所以他相比于别人就领先一个版本，更知道表现一些什么样子的气质，大家更喜欢了，所以他的确最后是很讨人喜欢的。
那如果就是说一道真正的菜的话，你会想吃什么？
我其实就想吃允九母的那些，因为我之前也跟吴师傅讨论过，我说那些 fine dining 超厉害，但是因为本人的食商食物的智商非常有限，就是我的舌头和我的身体能感受到的好吃的东西应该就只能是允九母做的那些饭菜，所以那些 fine dining 他做的多厉害我只会吃了之后想说好贵呀、啊
我比较想吃的是崔康禄倒数第二轮做的
寿司饭，
对对对，他用好多个锅，就是好多个没有瓣的雪平锅，哎呀我觉得他用没有瓣的雪平锅这一点显得就很老练，你知道真正高阶的人他就会用一些看起来并不那么好用和常见的器具、哦、崔康禄他是很牛的日料厨师，他就会用那种没有瓣儿自己组装的锅，用过雪平锅的人都知道雪平锅它也是那种导热非常快，所以更难更需要掌握火候的那种锅，而且安成仔是一个对食物的熟度要求非常精准的人，他给那道菜以很高的评价，我就想知道食物的熟度他的那种判断到底是什么， 进入了一种网课学习思维。然后我也补充一下那个蓝对于 fine dining， 我也是这样，我对于 fine dining 有一点始终无法和解，我觉得他们过度烹饪啊，可能人家觉得没有过度烹饪，但是我有一些非常朴素的食物观，就是如果一个食物它原材料够好，就比如你拿到了足够好的血蟹，你拿到了足够好的龙虾，你把它清蒸一下吃就可以了，而不是日的一声把它们打成糊糊，并且只要那部分糊糊。我看的时候我就经常想跟料理怪物说你那个汤渣还能吃吧，把你的汤渣给我。你这么多好东西，你就只要那部分糊糊就把剩下全扔了，都成了你的汤渣了。我知道 fine dining 主要就是做 sauce 嘛，但是 sauce 只吃那么一口，你还是把你的原材料给我吃吧。
我最想吃，我发现我可能会对自己脑袋里面记得那个画面会更清晰，因为我本人是非常讨厌吃胡萝卜的，但是现在说我最想吃什么菜，我竟然脑袋里面想的全都是胡萝卜那个环节里面的菜。我想吃侯德竹，他不是做出来了一个胡萝卜造型的东西吗？
拿胡萝卜做胡萝卜。
对，拿胡萝卜做胡萝卜。我很想吃。
一个点心嘛，他是做了一个。
是因为那个看上去很卡通也很可爱，就像朱迪用的那个胡萝卜笔一样。我真的很想尝尝那个是什么味道的。
那我说一个我不想吃的吧。我其实对于黑白他们 all or nothing 那一环节里面所有的食物我都感觉一般。尤其是最后一道黑厨他们端出来那个是豆腐做的一个面吧，好像是冷面。
对对对，
类似于。我就是看那个颜色我其实就
没有很想吃。
对，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它的味道，然后它包括它从视觉上面来说它也没有很冲击，味道上面我就觉得它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豆腐又没有什么味道，你能调汁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对，你说到那个环节我就很痛心那个中式魔女，中式料理魔女因为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是又很厉害又埋头拉磨，是那种很踏实的人，但是她在那个时候端出来一碗鸡蛋羹，何意味？想回家吗？何意味？到底何意味？
好呀，那我们就过到名场面那吧，感觉可以聊的比较多。黑白二大家 pick 的名场面是什么？
我们要不要从顺序开始聊呢？
简洁时间顺序吧。
OK，
我写了，我知道肯定会想打我，就我写了料理怪物跟孙中原合作战抱抱猫猫合作真好。不是，我已经露出了那种
为啥想打你。
不是，我你说一下为什么想打我。
因为我那个结束之后我看到小红书有巨多人磕他俩
CP，
我难以接受。
没错，
No。
你是因为这个吗？
对，所以我写的抱抱猫猫合作真好。
你磕他俩，
你是磕他们那个极致 J 人的流程。
首先在我心目中当时那个赛段我最不想淘汰两个人就是他俩，当然再看就还不知道他后面那个赛制是那样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我说哦，他俩这不强强联合那必须晋级啊，两个实力超强的人在一起合作是如此令人心情愉悦。即便到后面其实料理怪物有一个失手的地方嘛，就是他做的那个东西的那个皮有点裂了还是怎么着，就是卷不起来，然后就出了吴师傅刚才讲的那个孙中原，他在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面他不是去怪任何人，他就会立刻想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就在那个时刻把事情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也是有透露出孙中原资历也更老一点，他也有更丰富的这种作战经验，确实料理怪物也是一个还在成长的一个人，然后孙中原也展示出了他很成熟的这么一面，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可看性也非常的高，不是一个单纯的两个人很厉害然后什么一点都不失手，也不是，他还是一个有起承转合的这么一段比赛。
是，就是这个也是第二季将我抑菌的部分。因为第二季其实他的那个故事线各种都比第一季明显，
对，
就是他那种规划和后期进行整理的那种感觉都比第一季强，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觉得孙中原人气那么高长那么帅怎么着得把他留到无限豆腐地狱那，就是第一季 like 无限豆腐地狱那关啊，就在这儿把他弄走了。我是看到他们俩一开始合作那个料理台转到对着的那里我就不肿了，
我在那儿我都开始摔，我摔枕头。
对，因为我意识到料理怪物肯定是要进决赛的，孙中原就要在这儿走了。但是看着看着我其实接受了，因为他这一关是给两个人的故事线都留下了高观点。首先在 料理怪物那儿就是逼王滑坡，大家最爱看的就是逼王滑坡，这是他在这一季装逼最翻车一次。
对，应该是他剪辑呈现出来的第一个重大纰漏，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在黑厨团战那里是类似于逼王受苦，但是逼王受苦和逼王翻车是
逼王遇难记，
对，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家都爱看。
没错，
就相当于是你看逼王翻车，其实是会更对这个人感觉到共情，以及更喜欢他的。孙中原就不说了，给他性格的高光画上了最后一个句点。然后他带着他所有的高光在最高光处转身离开，也接受吧，也行、嗯、也行，不一定就是所有人都要进决赛。
嗯，他的故事写得够好就行了。而且最开始很喜欢当然就是他们那个孙中原啪的一下把他们那个 J 人做饭但是好像孙中原不是 J 人，是 P 人来着，但是他们就是把做饭那个表拉出来，两个人就是俯在那个做饭台上，然后再看，就是在对这个表，然后我就是心里面好舒适，就是那个表我想截图，好舒适那个场面，就是两个人如何，因为他们那个时间比赛时间非常的紧张，然后他们做那东西巨复杂无比，所以他们就是要卡好，好像是以什么5分钟为一个点来做饭，就是来互相 check 对方做好没有。刚好这个叙事也是对上了料理怪物，因为料理怪物之前他在那个全黑 All or Nothing 那个团战里面，他就是饱受这个苦，只有他一个人是严格按照时间来做的，其他人就是干到哪是哪，然后他就很着急，所以到这儿的时候他跟孙中原可以以这种方式非常默契的开始干活，所以才会有 CP 感。好的，那么这个名场面就是我的名场面吧。我们可以讲一下胡萝卜地狱的那一个。胡萝卜地狱其实也算是侯德竹先生前面其实没有，相对来说他的故事没有那么的多，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这种老厨子，到了胡萝卜地狱的时候给了侯德柱一个很好的故事的收束。
他到胡萝卜地狱有点 Edward Lee 的那种感觉，
有点了、
嗯、对，而且能感觉到他在上一集就是在合作赛的时候端出芒果虾，我猜那时候他想回家了。
嗯，我也觉得是
那时候感觉到大爷累了、
嗯、大爷真的蛮不容易的，
感觉这个综艺应该也是那种录大夜大通宵那种，那个时候大爷真的有可能想回家了。
我每次看到比如说善财法师，我心想人家僧侣可是有非常
虐待老人
严谨的这个作息时间，哇，来到这儿真的是又有这么多这种老厨子，真的是虐待老人呢。
对，然后因为到第二轮炒了一个方便面赢过了学生又留下了，
本来我也觉得炒方便面他是不是也想让我走吧，
他有可能炒方便面是没那么想留、嗯、但是炒方便面的确赢过，
也赢过，
意外赢过了他的徒弟
不容易，真的
可以拿全勤奖了，节目组应该给他颁一个。
第一季 Edward Lee 其实年龄也挺大的，到后面他做到后面有点不中了。
我在这里写的其实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的一个小场面，就是那个一开始他们应该就是胡萝卜地狱里面第一轮，安承宰突然非常入神地盯着正在和面的侯德竹老师。我感觉这一季安承宰他的形象好像更立体了一些，感性层面的流露会更多一点，然后他非常认真地盯着那个和面产生的那个面粉向那个侯德竹老师身后飞去，然后他就感觉他要成仙了一样那种状态，他就一直盯着他那一段，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的戳我的点，我就把他反复来回观看，
像传承一样。
确实我也很同意刚才那个叶子说的，其实这一季我觉得评审也有他自己的这种小小的 episode 啊，可能故事线还称不上，因为毕竟那个主要的人还是选手嘛，但是评审我觉得也多了更多的一些他们自己的 moment。 当然有一个场外信息，就是那个白中原上这个节目应该是伴随着一些争议的，所以我感觉这一季相对来说白中原的镜头或者是他的说的话不会那么多。安承宰也今年感觉他好像是那个感性的部分多了一点，因为他会说什么这道菜我觉得超好吃，好吃到我不想给那个白中原老师吃，就想说
想从他那里抢过来，
对对 对, 对，想从他那里抢过来，就这种话他在第一季好像基本上不会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冷酷的，
对，他在第一季是一个冷酷的长反机器，
对，
有点吓人其实他在第一季
就是感觉他很凶然后很冷酷，但是他这一季会有一些感性的部分的流露，包括小红书上也有人截图说安宰贤吃了之后偷笑的那种，就他明明觉得很好吃，但是他为了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过，
你是不是就把他念成安宰贤了？
如果我待会儿再说成安宰贤，大家就直接忽略吧。我说的是安承宰的意思。然后就是安承宰不会有那种瞬间，他吃了之后他其实觉得巨好吃，
嗯，
然后他那个嘴角一上扬，然后他又摁下去，就不让自己笑。然后像这种moment 也是会被网友察觉到，好像这一季可能 maybe 他也放开了一点点，
安承宰多了一些人味儿。但是白仲元，我看他在吃饭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很有口福，因为他可以一口吃掉巨大的那个食物。他们蒙眼那个环节吧，有一个选手他自己的菜垒得很高，就说要一口吃掉。安承宰是没有一口吃掉的，但是白仲元就是真的一口嗷呜全吞下去了。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吃东西看上去真的很香。
我记得就是在那个环节，白仲元说有一道菜划上了他的上颚。
好吧，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众望所归的名场面，那必须得是崔康禄拿下冠军的这个场面。
对，我在这个名场面写的就是崔康禄在大结局的那一个场面。我觉得他那个名场面是让整个节目完全上升了，因为这个节目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很多，它是一个强竞技比赛性非常强而且很残酷的这么一档比赛，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流露出了人性。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是崔康禄本人率先摘下面具的这么一个时刻，他摘下属于自己戴在节目上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面具，让大家看到了。他在给自己做那个料理的时候，大家都会摸不着头脑他到底在做什么嘛，因为看上去就是各种元素都混在了那一碗里面。但是他本人在讲述他做这个菜的时候，他就说他这一辈子好像都没有正儿八经的给自己做过什么饭，然后就为自己煮过拉面。他大量的时间都用来精进自己的厨艺，用来让客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但是他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并且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擅长炖煮，虽然他身上长期以来是有这个标签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标签会让人突出的记住他，让他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在这个结局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并没有很擅长炖煮，他只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在这一刻他选择忠实的去做自己，为自己做出这样的一个饭。他说了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为了假装而虚耗了一部分人生。就这种程度的坦诚在一个综艺上我会觉得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吧。这种事情它特别特别的打动我。大家现在活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你为了让自己在众多的人当中脱颖而出，或多或少都会给自己加上一些标签。可是他勇敢的去摘掉了这个标签，承认了成就背后的虚妄，这是让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真诚。就那一刹那我觉得他整个人在发光。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些他之前相关的一些采访吧，然后了解到这个人他走上厨艺道路其实是因为他看了一本日本的漫画书讲怎么做寿司的。就因为这本漫画书他开始琢磨关于做饭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认真学怎么做料理，也是很后面很后面的事情了。他不是说从小就对这件事儿很了解，包括他大学学的也是跟厨艺完全毫不相干的西班牙语嘛，他就根本没有在这个道路上精进。然后是后来我觉得人可能就是总会走在他的这条路上，总会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的表达到这里都会变得很完整，就是不仅仅是这一个比赛了。
我说我可能有点煞风景的话，
没关系，
我个人是觉得节目组在这里面设计了非常多，我甚至会觉得这种讲故事的部分可能节目组会让他们提前准备好，因为你在现场你肯定讲不出这么好的话。但是我不是说这是假的哈，这肯定都是真的，但是我觉得节目组肯定会提前把题告诉他，因为他们也要练习嘛。节目组今年做的非常好一点，就是他们在这个决赛里面把这个题换成了为我自己做一道菜，是去勾引出这些决赛选手他们身上的那个故事，以及他们的对于食物的这种观念啊。
我说句实话，这本质是一个做菜节目，
嗯，
但是到了最后决赛其实它的本质是奇葩说。
大家有要竞赛的东西，但是你同时比起你那道菜它不够影响力，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为它打底，然后它才能让这个整个节目的影响力走得更远。
我说它的本质奇葩说的意思并不是说它的赢的点是语言表达，奇葩说想赢的点是拿到大家的情绪，最后这一战就是以鱼未定输赢。首先你讲好一个故事，然后靠故事勾起大家不同层次的情绪。其实料理怪物拿到的也是一个好故事， 但是他那个故事的层次和崔康禄故事的层次就是不一样，讲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不一样了。
没错，
那就没办法，这个层次当然一部分是讲述技巧，但更多是人生经验。
嗯，对，
那就没办法，
你年龄上和人生经历上没到嘛，那确实是。
我会觉得每个人做的实物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综艺去看到你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存取大家的注意力、目光、情绪，都是他活下去的一个核心的法则嘛。就是每一个综艺肯定都是需要这么做的，但我的确会觉得就是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自己想要拿出来的那一部分，以及他能拿出来哪一部分，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那他才能拿出来哪一部分。节目组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引子，但他也得本身有东西才行。
崔康禄因为获得了这个冠军嘛，然后我就又去重看了一点第一季的一部分嘛。他其实在第一季他第一次呈现出来的后采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我觉得还挺好笑的话，应该是问到他家什么什么竞赛，你的有什么参赛感言之类的，这种宣言之类的。他当时就说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上来就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我们就在这个虚构的空间里，我就要做我最真实的自己吧。就是你才意识到好像哦，他从一开始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节目组他确实非常擅长去抓住他这一部分的可以讲述的这个叙事，然后把它一步步放大到第二季的结尾，最终呈现出来这种。
是，所以就是他们的那个编剧特别好，就
是
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倒回第一季看，他依然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只不过在第一季由于崔康禄早早淘汰了，所以你肯定不可能前期就把剪辑分量给他，但是由于第二季崔康禄他最后是留下了嘛，所以你就会发现从第一集开始崔康禄的戏份明显是比第一季多了非常多。其实在前几集的时候我看到崔康禄的戏份多了起来，我大概就能感觉到他应该会走到很后面的地方，但就是叶子讲的那个，就是你得 有一个非常好的编剧内容导演，你能发掘他这个点，然后把他很好的呈现出来，就给他机会散发他的这个老实人的
闪光。
对，因为那个崔康禄他除了黑白以外，他以前还参加过厨艺比赛，也拿过第一名，但是他整个人就是你并不觉得他是夺过冠的人，他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是，而且我是觉得大家其实大家不用那么介意综艺编剧的存在。
其实我是也是很赞同吴师傅这个说法。
对，因为综艺编剧怎么说呢，他能做的事情只是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把你能讲的事情给拎出来进行一些整合排列，如果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话，他可能能帮你拎一拎语言，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更大程度上的讲出一些金句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综艺编剧很难搭出一些空中楼阁，所以还是帮你能够更快的记住那个人本身的一些特点吧。
但我的确觉得他那段表达是有点打破第三堵墙的意思，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主流的都是去打造一个标签嘛，就其实不管是综艺的叙事也好，从编剧的角度也好，从选手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很现实的考量也好，肯定都是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东西，让大家了解你，对你有印象。但是在此刻他就是撕开了一小道口子，我觉得这种表达边界的拓宽也很重要，就他有这样的表达也很重要，就单从表达本身而言的话。
崔康禄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浮现着一种他看清了，他也知道这些比赛带来的什么浮华和荣耀只是暂时的，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在这个比赛里面达成一些什么和需要些什么，算是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走进这个比赛。其实他夺冠的时候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平静，他还有点这个驼背和什么脖子前倾嘛，他就是默默地走上去，最后他们合照的时候他还靠在料理怪物的肩膀上。这个我是专门去找了 Netflix 的图，好，我刚开始还以为是 AI 在那个全体 staff 的大合照，他真的靠在了料理怪物的肩膀上，就他那个人真的就是很可爱，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也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也有一直是有反思的。
我觉得他这种故事真的会给普通观众一种激励，就是你就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你也会有
就是那种方方面面的活着的立体感吧。就对东亚小孩来说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当然这只是综艺呈现的一个小角，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角落的存在挺好的。
对，马后炮的看这个综艺两季的故事线还挺平衡的，因为第一季相当于是把奖给了 后起之秀或者民间新锐，然后把故事留给了身份认同。我也觉得可能他想要这个身份认同的故事也是因为他想走向国际，非常马后炮的看法。第二季他讲的是老实人的胜利，也是就是在这么多 fine dining 然后这么花哨这么越来越盛大的这个赛制最后一个回归本真的这么一个故事吧。不知道他第三季要怎么讲，第三季会更难，
第三季很难，他们要搞团战了现在、
嗯、
可能比如说像我跟吴师傅会比较的看重那个综艺编剧或者是节目组的这个巧思上面。我也是觉得其实在第二季的时候我看之前我一大疑问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今年还能怎么讲好这个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季你会比较顺理成章的会认为确实就该黑勺赢，因为你都阶级之战，你不可能让那个阶级上面的人赢嘛，所以第一季黑勺赢你觉得整个故事是合理的。那第二季难道你还要让黑勺赢吗？如果你还要让黑勺赢的话，是不是说永远都是黑勺赢了？那这样也不对嘛。那如果你要让一个白勺赢的话，那他该怎么赢？崔康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fit in 这个故事的，这个他虽然是白勺，但是你没有觉得他是那种高高在上和什么德高望重的人，他身上那个老实人的那个部分还是非常的大的，你还是能共情他，他讲的那些故事，他人散发出的这种哀哀的丧丧的老老实实这种感觉还是很让人能够共情。我可能说个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超级厉害的人，做菜做到这个份上，其实你给谁赢我觉得都说得过去，最终他那个结局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它没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说结局是奇葩说嘛。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那个上面你说给了料理怪物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啊，我没觉得会怎么样，
但是料理怪物赢就我也能接受，但是料理怪物赢会让最后一集的质感有一个巨大的滑坡。
因为料理怪物他那个角色是一个我很想赢的优等生，他在自己那个黑阶层里面所向披靡，他就是一个永远的 number one， 就崔康禄给你的感觉是更贴近一般人一点点，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在做自己事儿的人。
对，就感觉这一季其实黑厨和白厨的界限没有
那
么的
明
显。
对，就是这一季出现了很多他可以进白厨也可以进黑厨，但是节目组把他安排进了黑厨。
是是，我觉得两季黑白厨师对我来说最后一期都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我就觉得 OK， 你们肯定最后一期得是一个黑厨一个白厨，那你们就已经是各个阶级里面最厉害的一个人，谁赢都可以对我说。
所以我觉得到了决赛的时候真的最大的难题就看节目组他最后得到了这个评审的结果。我没有说评审们就是一定是按照节目组的安排来决胜啊，就我的意思是可能节目组会根据最后评审评出来的结果，他应该是得重新捋整个这个这一季剪辑怎么剪和怎么突出故事。假如是最后是料理怪物赢的话，可能他这一季的剪辑就会有所改变。
对，是一个倒推的思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比如很多机制以及设置节目组知道两位评委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一些前期的安排的助推在这里，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个结果。
嗯，反正到了这部分咱就无凭无据，那个全靠乱说了，都只是个人的猜测。
是是是、
啊、
哎呀你很难真的搞出一个绝对客观公平又能吸引所有观众的注意力的综艺，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所以我是接受有一些节目组设置让它变得更加好看的。
其实从第一季我的感受就是大家有时候会说这肯定是剧本那肯定是剧本，但我的这个非常不政治正确的观影的个人的标准是只要你最后这个故事让我信服，我不管你有没有剧本我都行，我是需要你最后给我的这个故事线是可以让我信服的。
我也是不介意有没有剧本，我只介意你这个剧本很差。
所以我可能本质上更像是在看电视剧一样在看黑白的这个综艺吧，但其他观众朋友觉得还是认为这个公正公平更重要，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对的一个观影的标准，只是我是这样子而已。最后再叠加一下，我拎出来说有这个节目组的编排各种什么剪辑意识这个事情，不是想要抹杀掉崔康禄他拿冠军这个事儿，我只是想说节目终归是节目，他之所以很好看，他一定是在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有很多这种节目组的很长久的思考和努力在里面的，我觉得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黑白二上面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看 看之前会在想节目组怎么办的这个事儿，就是看他们赛制今年到底会怎么更新。大家应该都比较有共识的一点就是赛制，我感觉大家都觉得从黑白合作战突然变成了黑白一 v 一淘汰赛，这个赛制稍微有点两眼一黑。
我知道这个节目组很恶毒，但这块恶毒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这块它有一些不均衡和草率，
嗯，
这样它就让黑白合作战的含金量不高。其次呢，让黑厨那边的复活赛也很草率。我是觉得黑厨那边有很多选手更值得留下来，留更久吧。
嗯，就是 all or nothing，
从黑白搭档战变成内战。变成对手这块，我觉得他是有一些轻率和不均衡。不均衡主要是体现在他这边的含金量就变得很低，因为他哐哐哐比赛一大轮只晋级俩人，后面还要再大内战。他的轻率是在他前面那一环，我觉得前面那个黑厨复活赛是很轻率的就结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节目组想要放弃那么多黑厨选手，因为在我眼里还是有很多选手值得留得更久一些的。哪怕就是以给节目组产生的价值的方向来看，就是他们很多人身上可以讲的故事也比留到后面的那个白厨要多，所以这是我觉得不太科学，不是特别理解。以及我强烈呼唤开餐厅在下一季回归，因为开餐厅那涉及很多经营思路。这一季 All or Nothing 那个是改了第一季的设定，第一季我记得只是输了那个队会淘汰掉更多人，对吧？
嗯，
我觉得今年是因为他想在这块加快赛程，
对，
所以就把比两轮变成了比一轮，后面又把他那个相应的赛程留给了合作赛嘛，但也导致了他就没有足够量的黑白合作，也很怪。
我在看黑白大厨二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整个节目组有一种美学在这个综艺里，这种美学是贯穿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整个综艺的颜色都非常的利落，白就是白，黑就是黑，节目组本身包括选手本身都对这个比赛是有着绝对的尊重和相信的，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很糊弄人的东西，然后这种紧张感也会传递给观众，就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正儿八经的比赛，而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我不是强行对比啊，但是在国产综艺里面你会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庄重和这样的郑重其事。
我感觉就是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一个审美的问题，老实说就是可能100万给韩国的这种综艺做出来的就是黑白大厨，然后给我们可能就是一帆封神或什么的那种，
他会拿其中的大部分钱去请谢霆锋。
嗯，
亮点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想提一下那个无限料理天堂，因为大家都知道无限料理地狱是第一季很出圈的一个赛程嘛，把这个做饭推到极致，所有人都要被虐待，就包括评审也被虐待，虽然选手要做很多道菜，但是评审也要吃到，我也觉得那个两位评审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做这种评委还挺难的，首先你对味道的接受度得足够的范围足够的大，你才能做这种评委，
而他们不能过敏
啊，对，首先不能过敏，其次你不能带入非常强的个人味觉偏好，这是很难的。再其次，你如何保证你在饿的时候和饱的时候能给出一道菜以非常公允的评价？这几乎反人类了。因为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你在很饿的时候，你闻见炸物的味道就会觉得很香；你在很饱的时候，你闻见炸物的味道就会觉得很恶心。这就是人生理机制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试图对抗这部分，我觉得很难。
所以对评委来说也是蛮不容易的。今年呢，我感觉节目组没有在管评委的死活，不仅有无限料理地狱，前面还有一个无限料理天堂。而那个设置呢，虽然对我来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好的把自己第一季的这个 signature 的这个题给又翻了一番，就是他翻成了 OK， 当我没有给你任何限制，你什么东西几乎你想要的一切都能有的时候，那你会做什么？这个是一个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反差，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
对，这个像是他们对上一季的一个弥补，因为上一季无限豆腐地狱前那一关和无限豆腐地狱是对不上的，
对，
两关毫无关系， 这次是给他做了一个对应细品，会觉得他比地狱更难。
是，其实非常难。像料理怪物他就说他其实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当你的那个食材是固定的时候，虽然你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局限，但是其实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抓手，你就围着它去做饭就行。但是你在你没有抓手的时候，你找抓手你都得找个可能十分钟，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所以我觉得虽然他说是天堂，但其实他的那个难度很可能比地狱高，或者是他的难度是不比地狱低多少的吧，然后也让观众有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就很服气，我觉得他们确实厉害，可能就原谅了他们之前把孙中原淘汰了。
我已经接受了孙中原有一种夺冠后退役的美感。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是在审美上对于黑白两个颜色呈现的非常彻底嘛，就是在两个评委的西装上，他们可以穿彩色的不一样的颜色的衣服，只有被淘汰的选手在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穿自己的私服。我现在甚至觉得崔康禄白色的帽子都是因为他是白厨，他不能戴黑帽子，
肯定因为是这个原因。而且他们料理天堂的时候，他们俩穿的像天使一样，你们看。因为白中原我可能就是无所谓，安宰贤那个我就哇太辣眼睛了。他本来是那种很冷面的，这种就是一直都穿深色西装，然后突然穿了个白白的西装，我就吓死。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节目的设计美术挺牛的。
他们对各种各样细节的用心程度，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比一部什么大制作电影的细节要抓的要松。
它的制作经费会超过很多电视剧和电影，
是
或者说像在拍电视剧一样拍综艺。
对，
每一个人还有线，它而且它有一个不太一样，就作为这种竞技节目，其实很多综艺会拍很多选手休息的时候的故事，或者说你在备赛的时候的故事，但这个就完全没有。而且因为大家穿的东西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就一以贯之，你会觉得它从头进行到尾是没有断绝的。但其实他们在大的关节之处肯定是会有休息的嘛，可是从那个观感上去会是非常的连贯。
没错没错，我觉得刚真说的那一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point， 就是这个节目它是没有真人秀部分的，它可能就是在他们前期的规划里面，他们就决定了要舍弃掉这种选手的真人秀部分。其实大部分的竞技综艺他们都会有真人秀的部分，就是拍拍生活啊啥啊，
包括选手私下交流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就完全没有。
其实是会更利于观众建立对选手的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黑白大叔他们节目组狠，就是狠在他们不仅剪辑上很狠，就是你淘汰了那你就彻底拜拜。他们在真人秀上完全采取的策略是舍弃掉，就是要营造一个你只关注做饭这一件事儿，就是他们比赛他们要干的事就是做饭。对于选手来说，选手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是做饭，那观众唯一要做的事你就是看他们做饭，你不用管他们平时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看他做饭。所以我觉得节目组就蛮狠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也很对，你会觉得这个节目很专业很厉害。好的，那么总的来说黑白的节目组就是一个又狠，
他们对别人被所有人都狠，对自己也狠。
anyways 我们之前向我们开录前承诺的，我们
也会聊一些黑白大厨以外的部分。
是，我们现在就进入到黑白大厨之外的部分，为了拯救一下我们这个断崖式跳出率吧。那我们聊聊节目之外的事，这个显得很糊弄啊。我写的题目是你们平时是喜欢做饭的人吗？我不喜欢做，
所以我发现这是零人喜欢做饭。
零人喜欢做饭，我本来以为吴师傅还挺喜欢做饭的。
没有，我在做瘤子的时候分出了很多精力去做饭。我很喜欢吃饭，但是因为我住家里，并且我们家有真正喜欢做饭的人，所以我一般会吃他做的饭。
你们家真正喜欢做饭的人是谁？
是我妈，是另外一个和我一起用心学习黑白大厨网课的观众。
妈妈对于黑白大厨有什么看法？
我妈是真的在学，她真的试图从黑白大厨里面学会一些做饭技法。
哇哦，
我知道很多家庭会有那种家常菜，就是你从小到大一直在吃的菜，但是我们家是没有一个这样的菜的。因为我妈就是属于吃点啥就试图把它学回来，比如去吃日料，然后去吃味增汤觉得很好吃，回来就会买木鱼花和昆布自己调那个出汁料理，调那个汁儿，然后再用味增去做它。比如出去去荣小馆，觉得人家那个家烧黄鱼很好吃，回来就试图复刻家烧黄鱼，并且复刻的挺好的，挺好吃的。类似于吃那种鸡煲里面发现 它那个小青柠其实是侧切，比中间切会更容易把汁儿挤出来，回来就会马上更新我家的做它的这部分，
太强了，
就是一个在做饭上面很有想法的妈。
我只能说这个就是更加的佐证了爱做饭的人跟不爱做饭的人看待这个世界视角根本就是有弊，因为我也吃鸡煲，然后也见过那个柠檬，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是觉得做饭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一个人的隐藏基因，但是有的人可能在出生之后就是伴随着他成长过程当中，他这个基因特别特别的显性，他就是一个喜欢钻研做饭，那可能整个料理台对于他而言就像是一个小的实验室一样，他可以无限的创造出来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更有一类人，就是他这一类基因从不会唤醒，他就只是纯吃饭。比如我真的喜欢吃，就我会欣赏并且感恩所有吃到的好的食物，然后感恩所有去创造好的食物的人，但是去复刻它就是特别另外一个维度的事儿吧。
我其实是觉得黑白大厨开发了一点我对于味道的评价体系比如说我以前去吃一道菜，我就会觉得说哦，好吃不好吃，我就记住了好吃的一种感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好吃，它到底是好吃在哪个方面，就是很混沌的一块的一个记忆的感觉。在这个之后呢，我就会比如说他会说这道菜里面的可能酸味特别突出怎么怎么样，我还记得就是安城仔特别爱说一个词，就是这道料理的完成度，我就觉得完成度真是一个好高级的词汇。
对，我的确从黑白大厨里面学会了很多词汇量。
对，
完成度，
我在想什么叫一道料理的完成度很高，我就是在想这个东西应该如何去评价一道菜的完成度很高，我就是开始思索这件事情。但是它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迁移到我去吃食物的时候一个感受，因为我感觉它是更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去评价这件事，就可能是比如说我做剪辑的时候，我可能会评价我说这个作品它的完成度很高我就大概能够理解到它那个完成度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是说如果说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去想的说它对于食物的一些评价什么这些。
哎，我另外一个从他那里学会并且加以利用的词就是熟度。我之前对于食物的熟度有隐隐约约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对它进行一个比较规范化的总结，因为食物的熟度的确就是代表着一道菜的一个基础，比如一个肉它是有点生或者过熟，它的口感会有很不一样，哪怕蔬菜也是，就是它炒过了一点点它就会出汁儿，出汁儿就不好吃了，太硬或者太脆这个口感都不好。但是你做菜的时候是很多菜炒到一起，你如何让每个菜都在它熟度最好的时候出锅，在家庭料理里面是基本是很难做到的。你就只能忍受，因为你就是把菜炒成了这样但是在外面吃饭这一道菜它的所有食材都在它最好的熟度上，就会觉得这道菜很牛。
而且我会觉得安城仔和白仲元他们两个人形容食物的语言非常丰富而且很细腻，就是面对那么多道好吃的食物他能把它形容的是有区别的，而不是像我一样只会说好吃真好吃、
啊、
太好吃了、
啊、
就是你对这个食物它的理解和了解是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语言你能说出什么，就是他们只有在非常非常了解这个食物以及美食本身的真谛的时候才能用非常准确的语言把它传递给观众。
对，他们的语言是准确并且克制的，这个克制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对美食的很多语言是非常夸张和泛滥的、
对对对，
哎，我又讲那个例子，
好吃到跺脚脚这种。
对，就是你现在在大众点评和小红书上基本看到的就是这些，什么北京 top one 好吃的、
哦、
然后什么什么玩意儿天花板，还有
从夯到拉、
啊、哎呀哎呀语言
太了解，
什么我带我每一任男朋友都会去吃，他的确能在某种底层代码上面激活你让你去点开看看，但是你点开了之后又觉得不争气特别没意思。
对，就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形容食物本身，而且就算一个东西是哪的 top one 他很可能就不合你口味。
我前一阵去吃一个鸡煲，我觉得他们家鸡煲的确是挺好吃的，后来他火了是因为他被一个博主推了，那个博主说他好吃到我满地乱爬，然后我空口我什么都不蘸空口吃一只鸡，所以就大量的人被好吃到满地乱爬吸引进了那个鸡煲。当然他们家的确还不错了，但是我很难接受一个好吃的店是被这种语言推广出去的，你知道吗？
我之前是就是看崔康禄他写过一段话，他说厨师的任务不是改变食材，而是像翻译员一样把食材想说的话翻译给客人的舌头听。但其实作为食客本身而言的话，他没有办法听懂厨师的语言。我是说我本人，我是很难听懂厨师的语言的。但是这个节目吧，让我知道厨师的语言、评委的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他们是有在用心的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在这个食材里面，并且最大程度发挥这些食材想说的话，然后发挥他们的特质，然后让大家吃到。所以那个安成仔和白仲元他们俩的角色也很重要，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哦，你好吃的这个东西它背后是具体怎么样好吃。就之前跟田螺聊的时候他也会说，就是你要去记得这个食物本身好吃的味道，还有它这个食材本身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好吃的，你要不断去强化这种记忆，这样你才能吃到更多的好东西，而不是只是囫囵的维持你自己的个体生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去享受。
我之前看田螺的书里也有说过大家对于美食语言的滥用，就比如会有经常一个视频说一个东西绵密爽脆，我们好像也没啥感觉就过去了，但是你细品一个东西它怎么可能又绵密又爽脆，就不可能啊。所以你只是在胡说，你觉得它好吃但是不知道说什么，你照搬来了一些词用来形容它，这并不科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安成仔在说尹九母的那个复活赛他做的那道菜，我为什么很想吃，就因为安成仔说，他说这就是一个明太子鱼汤，但是他感觉尹九母把整个明太子鱼打到他头上，大概是那么形容。他其实想要形容的是说尹九母把那锅汤煮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入味，所以他喝一口那个汤他的感受是整个鱼甩他头上的感觉。我可能稍微有点转译了，原句不是这样子，但大概他形容的那个意思是这种感觉。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是不是很服尹九母，但在那一刻起码安成仔这么说我是很服的，他们就没有再滥用这种美食的语言，
选对人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也差不多了，虽然在开头的时候郑重承诺说一定会聊一些别的延展的部分，但好像最后还是绕回了黑白大厨这个节目。
我刚才想到好像可以稍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节目它还有尽量的在展现一些比较多元的菜，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对于美食的看法，或者就是大家都在说的话是我有一个什么什么味，所以我就只觉得这些好吃，我吃到其他的菜我就觉得不好吃，有点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菜系或者自己熟悉的菜的里面。但是我还是希望去尝试更多的味道，尽管那些味道可能对我来说并不是熟悉的以及是安全的。这个节目以及这两个评委也有这种感觉，在努力的接受更多的菜。哎，之前好像是那个安成仔因为夸过很多中国菜吧，有很多韩国战狼骂他但是口味它就是应该是一种比较开放的东西嘛。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热爱食物和真正的厨师他应该是个很开放的人，因为他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食材，他们可能组成好多好多不同的可能性的味道，所以也就会变成一个开放的人。很多厨子他们都是去过各个国家嘛，因为他们就是要吃不一样的东西。
是，而且就比如胡萝卜，我是看过这个之后感觉有一个食物或者一个味道可能在你小的时候伤害过你，你觉得它不好吃，但是你这个感觉是会变化的，你不一定这辈子就不再吃这个食材了，有可能是你的口味会变化，有可能是它的做法会变化，某个时段你就会发现这个味道是你可以接受的或者你可以认知的。嗯，它整个就是变化的。
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严格划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胃口，哪些东西是自己特定的要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要尝试的，其实它很容易有一种鄙视链在里面，因为各地的做法肯定也会不一样，每个地方的特色菜也会不一样，你对待食材的态度很像是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然后你如果心中对于食物有大爱的话，就你对这个世界可能也会更加宽容更加包容的去看。
一个不小心又聊了这么多，反正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于黑白大厨的喜爱真的是非常的深，应该是要过年了吧，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在这个期间吃好喝好休息好，长得胖胖的也没关系，我们年后回来再减肥吧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咯，三二一，
就这样吧。